在开始思想上主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祈祷。满有恩慈信实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心门敞开，求你用你的话语照亮我们，引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阿门。进入将临期呢，上一个主日我们按教会的传统呢，燃点第一支的代表盼望的烛光，提醒我们要准备我们的身心灵去迎接基督的来临。基督来到世界，叫人有得救赎的盼望，所以基督就是我们将临的盼望。难怪不少人将圣诞节形容为盼望的季节， Season of Hope。 今天我们燃点第二支代表信心的烛光，提醒我们要藉着圣灵所赐的力量，凭信心努力活出悔改回转的新生命。我们被教导作为基督信仰的群体，我们必须表现得正面，我们要学效基督的柔和谦卑，并且要对将来充满盼望。相信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将临期属灵操练背后的理念。当我思考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偶然看到美国卫理公会的退休会督威廉·威力蒙博士一篇叫做《将临的愤怒》的文章。他建议我们在这个将临期的第二个主日去思考愤怒的课题。愤怒这个负面的字眼和将临期的主题似乎产生了极大的冲突。他亦都承认愤怒这个负面字眼很少在讲道之中被提起，愤怒的情绪就更加不适宜存留在信仰的群体之中。然而愤怒是一种感性的情绪，是由于自己所坚持的信念受到外在环境的冲击所产生出来的激情。不过愤怒却不是一定带来负面的后果的。威力蒙爵士引用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的头一句作为文章的开始，因为史诗的开头第一个字就是愤怒。早期的希腊人呢，认定愤怒带来了冲动，而冲动就是一切悲剧的起源。荷马史诗里面的英雄角色呢，往往是游走于保守的懦弱和盲目的愤怒之间。所以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形容我们就好像驾驶住一辆双头马车，一匹马叫做理性，而另外一匹马叫做感性，而这两匹马都向着不同的方向去狂奔。对柏拉图来说，他认为良善的人就学会容让理性去主导马车的前进方向，有智慧咁样控制缰绳，去约束感性。感性就系嬲怒啦、愤怒啦、欲望嘅情绪。我哋对愤怒抱持怀疑嘅态度咧，系正确嘅。圣经嘅记载亦都证实咗呢个论点。该人因为对亚伯愤怒，就导致了人类的第一宗的谋杀案。约拿因为对尼尼微人的愤怒，他就刻意去逃避上帝的呼召，就算走不掉，勉强去宣讲这个灭亡的信息，但他都没有改变对尼尼微人的愤怒。他希望见到上帝的惩罚临到他们。耶稣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传福音，他第一次在拿撒勒的会堂里面讲道，就因为激起了群众对他的愤怒而结束。他们竟然还希望将耶稣推落山崖。愤怒的确是令到很多悲剧发生，并不是单单在荷马的史诗之中才能找得到。 然而即使温柔理性的柏拉图亦都不能够承认单单的理性是不足以推动人去做好事的。理性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做错事，但是理性亦都缺乏激励我们去做正确的事的能量。甚至柏拉图亦都讲过，为了对一个信念有理想，人必须要对理想产生一份的激情。有狂热的欲望并不是一定是坏事，就是感性带来的功效了。约翰记载，一向柔和谦卑的耶稣，由于他的愤怒，他就拿绳子作成鞭子，把所有的包括牛羊都赶出圣殿，倒出兑换银钱人的银子，推翻他们的桌子。为什么好像耶稣这样的好人会做出这些这样的事情呢？他的门徒看见他在圣殿的行为，就想起了诗篇第69:9的说话，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耶稣的表现就好像先知一样，他爱上帝的真理胜过一切。当真理不被尊重的时候，他就会很生气。愤怒虽然是一种危险的情绪，但是我们将耶稣的愤怒叫做义怒。不过圣经没有这样分类。马可记载，耶稣在安息日进入加百农的会堂，有一个人他一只手萎缩了，耶稣就问他们，在安息日里面行善事、行恶、救命、害命，哪样合法呢？他们因为要窥探耶稣会不会在安息日治病，他们就选择沉默，拒绝回答。耶稣就怒目环视众人。同样，耶稣爱上帝的真理胜过一切。当真理被曲解的时候，他的愤怒就显露在他的目光之中。耶稣的愤怒亦都审判了我们的不义。今天选读的旧约经文，先知马拉基宣告上主要差遣他的使者预备道路，因为上主要忽然临到他的殿，用火去炼净，用碱去漂洗所有服侍他的人。威廉蒙博士指出，先知的信息其实是表达着上帝的愤怒，因为世人没有按上帝的旨意去生活，破坏了上帝美好的创造。除非我们很诚实地意识到我们是需要被救赎的人，如果不是，我们就失去了被救赎的机会。然而上帝有丰盛的慈爱，他不会任由我们去灭亡，他的道临到我们，向我们启示真理，帮助我们背负真理，好使我们能够接受那位来到我们中间救赎我们的基督。狮子马拉基说，上帝是炼金像的火，上帝要用火来炼净杂质，上帝要来审判以色列，清除以色列的罪孽。上帝对以色列的爱不单单是支持和肯定以色列，而且还要要求以色列承担责任，好使到这个国家能够摆脱不忠的机会。今天福音书的经文，我们读到先知所提及的那位使者，他就是施洗约翰。虽然今天的选段之中我们没有看到关乎火的字眼，但我们对施洗约翰的信息绝对不会陌生。当上帝的话临到他的时候，路加记载他的第一个信息就是毒蛇的孽种，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呢？约翰还指出这位将临的愤怒要做些什么事情，他要用圣灵和火去施洗。约翰在这里采用火的意象，和马拉基先知所说的火的作用相近， 但他用了農夫篩選麥子 作為比喻，指出有風的參與，是風將麥子和谷糠分開。而在舊約的傳統裏面，風和靈是同一個字，即是說這位將臨的憤怒要藉著聖靈揀選他所要的，並且要用不滅的火去燒盡那些他不愛的。約翰的信息是上帝愛我們，他看見我們沒有按他的旨意去生活，但他不願意看著他美好的創造走向滅亡。他因為愛而至到憤怒，而他的憤怒驅使他親自來到我們中間施行救贖。當各位將臨的道來到的時候，我們會怎樣回應呢？會不會好像路加所記載的群眾一樣問我們該作什麼呢？如果我們懂得這樣問，約翰的回答就相當清晰了，悔改、回轉、誠實的去另外一個方向去生活。他還舉出例子，要知足，按本分去做事，誠實地做人，並且和有需要的人分享。這些生活的方式其實我們都知道，但是如果我們細心去研讀聖經的說話，就會發覺上帝對我們有更高的期望，上帝要求我們對公義有更高的標準。現在讓我們回到今天福音書的選段，我留意到路加在第三章的一開頭就列出了七個名字，凱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丟比拉多作猶太總督，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亞和特拉可尼地區分封的王，呂撒列作亞比利尼分封的王，阿拿和圭亞法作大祭司。有聖經學者認為路加是顯示出事件發生的歷史時序，不過亦都有學者認為，如果要顯示事件的情時序的話，凱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已經很足夠了，其他的名字就變得無關重要，況且這些名字和下面所記述的事件絕對沒有關係，只是增加這些這樣的竅口的名字，增加讀經員的難度而已。路加花這麼多的功夫記錄這些的名字，必定有他的意思。我們留意到這些都是有權有勢的社會上層人士，他們是社會發展的策劃者和推動者，他們一個的決定，一句的說話，就會引起很大的震盪，影響很多人的生活。然而上帝的話卻是沒有臨到他們，偏偏是臨到那個居住在曠野的約翰。曠野的特色是什麼？沒有人，沒有人，因為不適合人住，那裡沒有水、沒有電、沒有網絡，也沒有路行，很不方便。選擇居住在曠野的人是那些喜歡孤單怪癖的人，甚至有人認為他們是反社會的行為 Anti-social behavior。 上帝的作為就是這麼奇妙，當上帝的話臨到他，他就充滿了先知的激情，走遍了約旦河一帶，呼籲人要悔改，去逃避那個將臨的憤怒。耶穌在談論到他的時候，形容他不但是先知，而且他比先知更大，他超越所有的先知。他並沒有好像約拿那樣走入去城市，亦都沒有走入去人群中間去宣講，而是上帝將人帶到去他那裡領受他的信息。他對上帝的標準充滿了激情，所以他無懼權勢，直接去指責他們不當的行為，以致他的工作被終結。 孤單咁樣囚禁喺監獄裏邊，最終係被害。今日新約嘅經課，我哋讀到保羅呢位對上帝嘅道充滿激情嘅人，寫信俾腓立比嘅教會嘅書信。佢亦都係被上主差遣去到外邦人嗰度，為到將臨嘅道去預備道路，好讓外邦人都有機會得到救贖。佢同約翰唔同，佢進入人中間去宣講。不過佢亦都同約翰一樣，因為激起同胞對佢嘅憤怒而被囚禁。然而監牢卻係唔能夠阻止佢嘅工作，佢喺獄中嘅信息卻係能夠帶到唔同嘅信仰群體之中，建立同埋鼓勵佢哋去靠著上主勝過艱難同埋逼迫，以致後世嘅基督徒亦都得蒙福氣。腓立比書俾我嘅印象係喜樂，因為保羅喺書信裏邊不停咁樣表示自己嘅喜樂係啲乜嘢令到佢喜樂，係啲乜嘢使佢大大嘅喜樂。佢希望人哋做啲乜嘢去滿足佢嘅喜樂，並且呼籲人要常常喜樂。但係我哋唔好忘記，保羅寫呢封書信嘅時候，佢係喺監獄之中，係孤單並且帶住鎖鏈嘅人。監獄一向係羞辱嘅地方，帶住鎖鏈嘅人並唔光彩。在这种羞辱之中仍然能够发出赞美感恩的说话，就显示出保罗的喜乐的情绪的爆发。这个正是保罗在腓立比的经历。记不记得他无故被人打了一身，并且锁了入去监牢，身上的伤口都未曾有时间去处理，就被锁链锁住在囚室里面。他反而能够在夜晚唱歌讚美上帝，整個監獄都聽到他的歌聲。後來發生地震，監獄的門開了，鎖鏈脫落了，他沒有趁機會逃走，他還阻止獄警去自殺，將福音傳給他和他一家的人。這個獄警才為他擺上食物和跟他處理傷勢。所以就有牧者形容腓立比書裏面的喜樂是羞辱之中的喜樂，因為有了喜樂的情緒才能夠發出讚美，獻上感恩。而只有經歷過痛苦的人才懂得什麼是真正的喜樂，這就符合基督的信仰了。因為我們信仰的基礎就是那位釘在羞辱的十字架上面的耶穌。今天我们发出赞美和感恩，是基于那位为我们承受羞辱而挂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他就是我们真正喜乐的源头。我十分赞同这位的牧者的看法，表达喜乐不在乎我们面上的笑容，而是我们的感恩赞美。而感恩赞美是將榮耀歸於那位創造我們的、救贖我們的主。而榮耀上帝不是單單在我們的嘴唇的讚美，而是我們怎樣遵行上帝在我們身上的旨意。特別在我們痛苦患難的境況裏面，仍然能夠保持真理的激情，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荣耀我们的天父上帝。最后我希望分享我外母的见证作为结束。我外母曹林爱英女士是循道工会坚道堂的会友，她后生的时候在广西接受造就，并且在那里侍奉，可惜遇上抗日战争，迫住终止了他的牧养的工作。后来虽然有机会建立家庭，但又遇上了解放战争，夫妇两个人就只能够带着两个年幼 的女儿逃难，以致到细女染上严重的疾病，引致到是 智障。後來輾轉來到香港定居，夫婦兩個人都需要日以繼夜地做工才得以糊口。然而在上帝奇妙的帶領之下，他仍能夠抽時間參與教會的侍奉。雖然生活是艱難，但是上帝的供應仍然是足夠，竟然能夠參與捐助九龍塘的建堂工程以及巡到夜校的工作。可惜好景不常，當大女多加完成學業，在社會工作的初期，她就意外跌斷了髋關節，經歷漫長的手術和康復的療程，被迫結束職場的工作和侍奉。一個活躍在宣教服侍的工人變成全職照顧家庭的主婦，這個轉變雖然不是她的理想，但她沒有放棄服侍主，悉心教導兩個的外孫從小就明白聖經真理，以及關顧一眾的親友的靈命成長。然而她最後的30年的人生就最令我感動，因為身體的衰敗轉趨嚴重，以致到再次跌倒，雖然沒有骨折，但是因為藥物的影響引致她的聽覺神經嚴重受損，加上視力模糊，髋關節的手術後遺症又再次出現，只能夠在輪椅和床上過日子，可以說眼又蒙、耳又聾、行動又不方便，需要人24小時的照顧。這樣的30年人生還能夠為主做些什麼呢？感謝主，他每天都仍然拿著放大鏡去讀聖經，而且寫下感想。他那本大字版聖經寫滿了字，還夾著很多寫滿字的紙仔。他讀聖經比我們困難得多，他不但視力模糊，他的聽覺受損，令到他整天好像入了一間機器房一樣，噪音令到他頭暈腦脹，要靠藥物來減低這些聲響。他仍然堅持每天讀聖經，思考經文，並且寫下感想。有時我們聽到他有時細細聲自言自語，好像說我等什麼呢，真的有些擔心他有抑鬱。到他離世之後，我們替他執拾遺物的時候，就發現其中有一張的紙，他寫下自己一些的經歷。當他寫到在外父離世之後，自己的身體殘障，成為兒女的負累的時候，他就引用詩篇39篇的說話：主啊，如今我等什麼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因我所遭遇的事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語。現在我們才明白，其實他不是有抑鬱症，他在背誦詩篇39篇，就是這篇詩篇幫助他度過這段這麼難捱的30年的日子。這30年，上主還賜給他清晰的頭腦。他雖然不能夠回到教會去參加崇拜，我們帶回去家裡的崇拜周刊，他都很仔細的閱讀。後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才知道原來他經常為到周刊裡面所列出的教會的事工、教牧同工和神學生去祈禱。他雖然身體殘障，卻是沒有一刻停止侍奉的機會，每天都為家人去祈禱，為教會守望。弟兄姊妹，當上帝的話臨到我們的時候，願祂的說話煉淨我們，消盡我們一切的罪孽和虧欠，又求聖靈火熱我們對祂真理的追求，賜我們力量去成就上主在我們身上的旨意，為祂多結果子。在我們平安穩妥的日子，叫我們警醒，在痛苦困難的日子裏面，賜我們力量，為祂多結果子，將榮耀歸於上帝。讓我們低頭誠心祈禱。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你的降臨並不是要滿足我們的期望，而是按照你對我們的旨意。因此我們認識你在我們身上的旨意，教導我們明白你的真理，激發我們對你真理的熱誠， 好叫我哋满足你对我哋嘅期望。求你用你嘅灵火炼净我哋，使我哋成为你合你心意嘅人。奉你嘅名求，阿门。